好，非常感谢哈，感谢神啊，马军弟兄给我们做的这个见证哈，就让我想起这个2004年的时候哈，我在神学院那个时候，其实面临很多的征战，然后呢，心里也很挣扎，因为跟随主哈，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那个时候呢，就是神。很奇妙，让我看到了一个 video 哈，这个 video 呢，我之前在教会也放过哈，我上个周六也发到群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看过这个 video 啊？它这个 video 的名字就叫 Duty 哈，然后就是讲到主耶稣呢，他呢就是跟一个小孩子说啊，给他一个牌子啊，说你呢在地上呢，你要为我举牌，这个牌子呢是引领世人。回天家的一个指路牌啊，他说你一定要忠心啊，一定要坚持啊。那个小孩子呢啊，然后主耶稣说，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哈，你要等到我回来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呢，就一直哈举着这个牌子，很多人就知道怎么样回天家。后来呢，就经历很多的风啊雨啊啊，然后他也很软弱，也跌倒啊，然后也流泪啊。但是他软弱的时候，他就想起主耶稣跟他说的话。你要忠心啊，等到我来，他就又坚持继续的去做哈，最后只等到主耶稣来接他的日子，所以我就看到马军就跟那个 video 里面的那个孩子很像哈，他就是非常的忠心啊，每个周六他都是在坚持啊，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信主6年了啊，没有带人信耶稣，可是他举牌这4、5个月，带了8个人信耶稣了，是不是到现在？这个确实是一个神迹，就像他自己说的，因为人的生命改变，这是最大的神迹。那么神向他，其实也向我们奥城教会显明这个神迹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耶稣举牌这件事情是出于他，也是他所喜悦的。当然，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还有孩子，都去为耶稣举牌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爱不光是嘴上的，我们要有行动啊！最简单的就是你愿意走出你的安乐窝啊，走出你自己的 schedule，愿意为主去举牌啊，半个小时、1个小时，而且带领你的孩子学习。从小，他就是神的见证人哈。那么有一位牧师曾经说他说这个世界呢，黑暗之如此大呢，是因为光没有再尽他的本分啊。这个主耶稣呢，他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是光哈，而且圣经里也说，人点灯呢要放在台面上，而不是藏在斗底下。那么教会也是哈，教会是灯塔，那你在这个社区当中呢，你这个灯塔是要发光的，照亮黑暗。可是现在很多的教会，这个灯塔，这个光越来越弱啊，甚至渐渐的熄灭哈。这个，我们现在看今天的世界，可以说是遍地荒凉，满了黑暗啊。这3年的疫情啊，还有封锁啊，包括这个高温、洪水、干旱啊，甚至是这个战争以及就是因此而产生的这种什么通胀啦啊，这个物资短缺啦、粮食短缺、能源危机啦、经济衰退呀。还有种种的，包括这个疫情之后造成的很多这种心理的这个极大的冲击有很多人忧郁症啊、狂躁症啊，还有这个疫情之后的什么应急障碍啊，包括这个甚至有的人失眠甚至是自杀，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那么特别是在教会撒旦呢其实也一直。很猛烈的来攻击基督徒的家庭攻击这个婚姻他也用这个网络世界来捆绑我们的孩子。你看，整个这个疫情，每个孩子都是在自己的房间，有一个电脑，有一个手机，就是完全被捆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呢，这个掌管幽暗世界的撒旦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来这个。攻击神的教会，攻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啊，我们是他的见证，我们要兴起为主发光啊，我们要真正的哈、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基督他就是光，光一出现，黑暗就不见了。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接上这个光源光的这个源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直发光，我们就会照亮坐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啊，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哈、啊。所以我鼓励我们奥城的弟兄姊妹哈、啊，要兴起。为主做见证、啊、也要去为耶稣举牌。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行了奇妙的大事。主，我们众人就是你所拣选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敬畏的心，也有顺服受教的心。当你今天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有一个悔改，我们能够有改变，我们愿意按照神你自己的命令去行，我们愿意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也愿意为荣耀你的名而活。求主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那改变的工作。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讲台信息呢，现在就讲这个希伯来书哈。那么前面的几位讲员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这个希伯来书呢是写给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啊，他们那个时候遭遇很大的逼迫哈，还有很多的这种考验。那么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呢，就呼吁他们，你一定要把你的信仰哈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而且你一定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如果不把自己藏在耶稣基督里呢，你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一切的逆境哈。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面临现在这一切的逆境的时候呢，你只有让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你才能够胜过所有的艰难。那么这个希伯来书哈，他在讲什么呢哈，我大概的哈跟大家说一下。他其实从一开始就讲到，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呢，这个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向我们众人显明了神的旨意和计划。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们都称这个作者称耶稣是神哈、啊，但是基督的这个人性哈、啊、也贯穿了整个书信。他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么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这种凶恶的试探啊，而且呢，他胜过了一切邪恶的势力，并且圣洁，没有犯罪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在他人生这个危险的经历当中呢，他面对极大的苦难，可是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他学会了顺从。那么，当他的事工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要为所有的世人的罪哈、啊，要上十字架，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在肉身当中啊，他还是个人，他就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大声哀哭，像刚才读的经文，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然后就派天使加给他力量。所以当他走出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去面对这个被捉拿、被刑罚啊，甚至是被罪人顶撞，在这个城门外受苦。也能够轻看这一切的羞辱，他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也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才能够使世人走上成圣的道路哈。只有他上十字架，所以呢，赐平安的神就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那如今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啊，来为我们祈求，而且呢，他会再度的显现哈、啊，把终极的救恩带给所有等候顺服他的人。这是整个希伯来书哈、啊、讲的这个内容。那么从第五章到十章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讲的是耶稣基督呢是更美应许的大祭司。啊，他有更高的等次哈、啊，有更美的职任，也有更美的服事。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五章一到十节呢， 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啊。啊，其实从四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呢，作者都是在讲主耶稣他作为中保啊，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的事工哈、啊。他从四个方面来啊描述哈、啊、我们这个尊荣的大祭司。第一呢，他已经升入高天啊。第二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第三呢，他学会了顺服。第四，他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么这四点的执事呢，哈，跟我们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当我们能够啊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身份，哈，啊，就是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信仰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哈，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受膏者哈。那么我们看圣经哈，只有三种人是受膏者，一个就是先知，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君王啊。那么他们都是有神给他们特殊的使命。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重点就谈到耶稣基督作为祭司啊，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为什么就是这个希伯来作者他讲这个大祭司，整卷都是讲这个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到底有什么这么重要哈？就是从这个还是要从创世纪来讲，在伊甸园的时候，人没有犯罪之前呢，神与人同在啊。可是人犯罪之后呢，神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就必然死啊。当然他没有立刻肉体死亡，但是那个死就是隔绝，那个时候神与人就隔绝了啊。所以呢，人最后被撵出伊甸园，然后有基路伯在那里把守生命树，就是人已经进不到那个生命树那个地方去哈。那么从那以后呢，神还是向人显现的时候呢，他就是啊，就是主动的哈，个别的向某些人显现，比如说像挪亚显现哈、啊、像亚伯拉罕显现，像摩西显现。那么当他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呢，他就用云柱和火柱来表明他的同在。就是说这个神他是非常渴望与人同在的啊。那么在旷野的时候呢，他就嘱咐摩西哈，在山上嘱咐摩西，你要为我造会幕。那么在这个会幕哈啊，他就是表明的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在这个会幕石上是有云彩的，表明神的同在。那么当后来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圣殿的时候呢，也是表明神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同住。那么到新约啊，主耶稣基督哈，他的名字我们都知道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么将来有一天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他的帐幕在人间，他愿意与人同住。所以其实对人来讲最大的福分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教会呢啊，就是这个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来听小鹿牧师讲一篇道，不是来听啊诗班敬拜唱诗这么简单，你们来是要进入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与万民分别的地方啊。神是非常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也愿意与我们同住。可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儿女，我们不愿意与他同在。你说哎，不是的，我很愿意跟神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常说你是嘴上亲近我，你的心远离我啊。你怎么知道你愿不愿意跟神同在啊？就从你的读经祷告生活就可以知道。你如果不愿意读经也不愿意祷告，这就说明你不愿意与神同在，你也不愿意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警醒啊。那么无论是在会幕也好啊，还是在圣殿里面哈，有一个至圣所啊，它是里面最里面的最神秘的最神圣的一个地方，那个就是神代表神的居所啊。那它是用一个幔子把这个至圣所和外面的圣所隔开。那么这个至圣所呢，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他带着动物的血进到至圣所，然后为他自己也为百姓赎罪献祭啊，其他的人都不能够进去啊。 那个大祭司在进去之前，他也一定要哈、啊、全然的圣洁，他要啊洗身体，要换衣服，还要烧香，让这个烟雾哈、啊、要遮盖自己啊。这个提醒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神太圣洁了啊，他不能够见污秽，因为人是有罪的嘛。所以这个宝血哈、啊，这个动物的血呢，是遮盖人的罪。所以呢，人到神的面前哈、啊，要非常的敬畏。谨慎小心哈、啊，绝不能够轻率无礼。可是我们现在哈、啊，当然其实主耶稣已经打通了这个啊这个神人的道路哈、啊，我们很容易就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哈、啊。但是神仍然是圣洁的、尊贵的、荣耀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哈、啊，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存一个敬畏的心。有些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来教会很喜欢迟到，说了几次也不用改，这个就是对神最大的不尊敬。你上班你就不敢迟到，你见重要的人你就不敢迟到。还有呢，听着听着，哎呀，手机拿上来了，好像是在看圣经，实际上是在看一些微信啊，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可能讲员看不到，但是神就在这儿，他看得见。你是用什么的心去敬拜神？还有有的人更加厉害啊，跑到这儿就睡觉，特别容易睡哈、啊。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你对神有没有敬畏的心。那么神的儿子哈、啊，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事情，神迹啊，就是圣殿当中的这个幔子哈、啊，隔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它不是从下你可能是人撕的啊，那个幔子也很厚，你人也撕不了。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是主耶稣的死，他打通了神和人的通道。这个幔子是主耶稣的身体列为两半，就是我们因了主耶稣的死，因了他的宝血，我们就可以直接到那个至圣所，到神的同在面前。神也因为他儿子的宝血，不会再看我们的罪，也不会定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在那个第四章啊十五节，他说：“你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因为为什么要坦然无惧？你来到一个那个至圣的神面前、圣洁的神面前，人是恐惧战兢的，因为随时都会被神的荣耀击杀的。啊、你在旧约看到很多人因为不按着神的规矩就被神的荣耀给击杀了，可是我们现在坦然无惧的到神的宝座面前、啊、我们来享受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带给我们极大的一个释放、平安和满足。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看不见，属灵的眼睛还没有看见。所以这个大祭司呢，他是在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保。那么主耶稣这位中保呢，他不光是把自己献上当了一个活祭、啊、献了这个赎罪祭，他就为我们和神之间打通了这个通道。所以他为什么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借着他就可以到父神那里去，这个就是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付上的代价，一个最宝贵的地方。可是当我们得了这样宝贵的祝福，我们却常常不愿意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不愿意到这个神的宝座面前，那就是我们极大的一个亏损哈。那么我们从这个五章一到四节哈，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也看到哈，这个大祭司哈，人间的大祭司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呢，他必须是神招的，不是你哎，我想当大祭司不可以，神招的。而且呢，他是专门替人办理人和神之间的事啊，他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的旨意带下来啊。那么从旧约圣经我们知道，神拣选了利未支派，而且是亚伦的后裔。你再去读以西结书，你就知道他是撒都的子孙，是很清楚的有个指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献祭的。第二呢，这个大祭司呢，他要体谅啊这些愚蒙和失迷的软弱人哈、啊，他不是说他自己什么都懂，然后就是严厉的责备那些软弱的人啊，动不动就用那个圣经哈、啊，用神的话去啊来审判别人。他不是，他体谅， 因为他自己也是软弱的。所以第三点他就说，他知道他自己跟百姓一样，他也是个罪人，他也面对很多的软弱啊，所以他能够体恤那些百姓。那么他是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希伯来书在这个第五章啊，花了好多的篇幅到第七章，他都在讲主耶稣是麦基洗德啊，你那讲这一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主耶稣从人的角度，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呢是君王支派啊，他不是祭司支派的。所以呢，这个你看哈，这个君王他可以是先知，比如说大卫，他既是君王也是先知，但他绝对不是祭司啊。所以你不可能又做君王又做祭司。那么所以这个作者就在这里解释，他说主耶稣这个大祭司是不一样的啊。他就引用了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啊，有经文出来哈，诗篇2:6-7哈，在这里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么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君王。然后接着呢，他又引用另外一个诗篇的110篇4节，这里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那么在这里就强调主耶稣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啊。所以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既是君王也是大祭司。那你看哈，这个麦基洗德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14章，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他打败武王之后呢，麦基洗德他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然后呢为他祝福。那么亚伯拉罕呢又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哈之后啊，有很清楚的讲解麦基洗德是什么呢啊，希伯来书7:1，他说这麦基洗德呢就是撒冷王，他也是王哈，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你看他又是王又是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7:3-4，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上来的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啊。希伯来书7:7，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啊。那么7:10又讲到，他说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时候呢，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就是那个腰啊，就是那个肾。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律法颁布这个大祭司的规定的时候呢，是在麦基洗德去为亚伯拉罕祝福的460年之后。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如果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呢，是不受这个律法的限制。因为你要知道希伯来书写的是给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守律法的，所以他就是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可以成为我们大祭司。那么在希伯来书他里面就列举了神儿子成为全人类大祭司，他具备了7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他确实是神委派的，而且他与人认同，是我们的弟兄，他明了人的需要，他也胜过罪恶，因为他一生没有犯罪，他顺从神的计划以至于死，而且他受死来成就了人类的救恩。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他以尊贵荣耀为冠冕，凯旋的高升到神的右边，得以完全成就神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4个方面哈来探讨我们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他的这个职分，就是他的这个 ministry 哈。那么第一点就是得胜的祭司职分哈，在4:14哈，我要往前讲一点，他特别提到哈，就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哈，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他已经凯旋得胜，他是一个得胜的人，那么就说明救恩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他才升入高天，因为地上没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那个以弗所书4章讲到，他升入高天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掳掠了一切的仇敌，就是说他已经完全的胜过撒旦的权势，胜过罪，胜过死亡，他是完全得胜，而且他在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啊。第3一点，就是他升天的时候他得了荣耀，因为主耶稣他 在地上所受一切的试探，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失败，而且他带着人性回到了父神的身边，他跟神同坐宝座，完全被神悦纳，他得享了荣耀。第四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神人的通道打开了，然后呢，借着基督，我们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同在里面啊，享受与神的亲密。所以当我们的大祭司升入高天得着荣耀的时候，为我们成就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人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我们只需要怎么样，活在基督里面，活在基督里面，支取基督的得胜。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失败，我们痛苦，我们沮丧，是因为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没有去支取基督的得胜。因为我们的元帅就是基督，他已经赢了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所有跟随他的，做他精兵的，做他勇士的，全部的结局都是得胜。就好像你看球赛，如果这场球赛你知道他已经要赢了，你还会啊紧张吗？你还会心脏骤停吗？你知道结局已经赢了，你就会很坦然的去看，享受的去看。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已经赢了。所以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艰难的时候，你的结局是赢了，你根本不需要惧怕恐惧，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支取他的得胜，那你就是赢的。所以你要常常在仇敌面前夸胜，当仇敌控告你的时候，在你面前蒙蔽你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你说我的元帅基督已经得胜了，你是他手中的败将，我们在整场的属灵征战里面我们是得胜的，你将来的结局就是地狱火湖。你要夸胜，而不是被他欺骗。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被这个撒旦欺骗，他很会，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蒙蔽者啊，欺骗你，控告，然后他就说，哎，你看你多失败，你这么多罪，你还怎么见神，你还怎么到神宝座面前，你看你多失败，你看你多糟糕，沮丧吧，你看你的婚姻，你看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哈，不断的控告你，然后到一个程度让你不敢到主面前，不敢祷告，不敢来到教会，不敢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这就是他的诡计。所以为什么在四章十六节他说你要坦然无惧的到神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人一定要常常的啊，到这个神宝座面前去求，去求啊，求什么？得连续的意思就是遮盖你过往的罪。你可能在宝座之前你都犯罪了，你哪个人敢说我今天没有犯罪啊？你嘴上没说，你心里有没有论断？很多的罪在我们里面，还有蒙恩惠，就是说我今天的日子我要靠着主的力量才能去面对。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很多时候背过了就不觉得什么意思，叫时时刻刻的要让主耶稣来帮你。为什么？因为撒旦时时刻刻的来试探你，你不靠着主的帮助，你根本胜不过他的试探，你是赢不了撒旦的，唯一能赢他的只有基督。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藏在基督里面，你一定要去支取基督的得胜。你知道上次云牧师也讲了，人最大的罪是什么？骄傲。骄傲最大的体现就是什么？不祷告。我说的不是非基督徒哈，我说的是基督徒。很多人不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我相信有这个神，但是呢，我并不需要他的帮助，我完全可以独自的去面对今天一天的生活，一天的人。这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我知道有神，但我不需要他。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你要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那你就天天就是炮灰。所以我们我老公跟我结婚的时候，他们是家庭教会出来，就常跟我说哈，祷告是兵器，赞美胜仇敌。所以你打仗的时候要靠祷告，发出赞美，你祷告不了的时候你唱诗赞美神，仇敌就跑了。所以呢， 我们教会为什么这么注重祷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不祷告，你就是他的手中败将。那么第二点啊，四章十五节还有五章二节就讲到啊，我们的主耶稣是体恤的祭司职分啊。那么这个经文都在这个案板上啊，
有了吧？
好，那我就直接讲。这个大祭司他体谅哈，这个愚蒙的啊，愚蒙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不认识主道的人。还有呢，失迷是什么？你已经知道主道了，但是你漠视他哈，你有圣经放在书架上从来不看。你知道祷告很重要，我从来不祷告，漠视他，这就是失迷的人。那么这个大祭司呢，人的大祭司呢，他能够体谅跟他一样有软弱的人。就比如说，如果我是大祭司啊。我可以体谅什么样的人，就是哎呀，在婚姻当中有挣扎啊，于牧师老师我们头七年打打打，所以我很体谅婚姻中的挣扎，我也很体谅养儿女的这个艰难啊，我有两个儿子啊，而且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得过那个 seasonal disorder， 就是叫季节性的情绪紊乱，就是 a kind of 忧郁症啊，所以我也能体谅忧郁症的人啊，但是我就没有办法体谅那个单身的啊，他们的艰难，比如说桂英，她现在一直单身做宣教师，我没办法完全体谅她。还有没有儿女的人，我也不没办法体谅，甚至身体上有病痛的，可能癌症啊，或者是这样那样的病痛，我没办法体谅，我只能体谅我经历过的。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人所有的软弱，因为在这个四章十五节还有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他都讲到哈，耶稣他是凡事受过试探，凡事受过试探不是每一件事情，他指的是试探的不同层面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个仇敌非常怕耶稣哈，我上次讲赶鬼的时候我也说，我发现这个仇敌很怕耶稣，所以他要倾尽全力，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了嘛，他要倾尽全力来试探他，让他跌倒，让他犯罪，他就不能成就救恩，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啊，试探耶稣。所以那个主耶稣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你发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回去你好好读啊，他说主耶稣被圣灵引导在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40个昼夜，你看到很奇妙啊，撒旦在试探耶稣，但是是谁引导他去的？是圣灵。所以当你在试探当中的时候，圣灵在当中，所以你要靠主，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被神扔了，我就是在撒旦的试探里面，我胜不过，圣灵引导他，这是出于神的。所以撒旦的试探，上帝是为了祝福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撒旦他都对耶稣做了什么样的试探呢？其实就是约翰一书2章16到17节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因为耶稣完了之后40天他就饿了嘛，他说你可以变成把石头变成食物啊，这个就肉体的情欲来了啊。然后呢今生的骄傲，他说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从殿顶上跳下去，天使能拖住你啊，今生的骄傲，哎我显明我是神的儿子。还有眼目的情欲啊，他就说你看我要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你看，你拜我吧，这是眼目的情欲。但是主耶稣他完全靠着神的话击退了撒旦。撒旦试探人，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远离神去拜他啊。所以你看他也是让主耶稣拜他，但是主耶稣就把他击退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怎么样能够啊，靠着基督我们来胜过撒旦对我们在眼目的肉体的和今生骄傲上面的一些试探。所以希伯来书2章18节他说，主耶稣呢，他既然被试探受苦，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他经历过这些，他知道我们的苦处，他一定会搭救我们的啊，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靠着主就一定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试探。那么所以你要知道，你软弱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你更加要来到主的圣宝座面前去求啊，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可以遮盖你，洗净你，主耶稣的生命会替代你，然后呢主耶稣的话啊，就圣经的话呢，它可以让你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所以你越软弱，你越要到主面前来哈啊。其实人胜不过试探的时候呢，它会有几种表现，一个就是怀疑、沮丧，你怀疑神对你的爱，怀疑神的话啊，你很沮丧，心情非常差，而且你就不想顺服神啊，而且你也不想爱人，你就变得非常自我中心，很自怜，这些都是你胜不过试探的一个啊表现哈。好，第三点就讲到主耶稣的，他就是有顺从的祭司职分哈，就是5章7到8节哈，也有经文的， 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把我们带到克西马尼园当中。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一生最大危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最为孤单哈，他忍受了人类啊这个的一个苦难的极限啊，没有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啊去啊比他的这个苦难痛苦更大哈。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他可以体恤所有人一切的痛苦和压力？但是你看他这里说流，主耶稣呢，他痛苦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他说流泪祷告啊，然后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你说哎呀，他是神啊，他神的儿子，他怎么还流泪啊？怎么还痛苦忧伤以至于死？因为他是在肉身当中，他所有的感受是跟我们一样的啊。那他说他恳求他免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是主耶稣怕死啊，如果说主耶稣怕这个肉身的死呢，那你在世界上有很多殉道者啊，他们有的是被火烧啊，有的是被那个放在斗兽场里被狮子撕碎啊，那你说主耶稣还不如他们了？主耶稣他的死和其他所有人类的死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啊，但是呢他却要为全人类的罪上十字架。如果你是你，你就会说 Why me? 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去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而且他要去拯救的人，就比如说所有在座的所有的人，我要去救你们，为了你们上十字架，结果你们在下面全部嘲笑我，辱骂我， Why me?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最为让他痛苦的就是他在从世界没有出现之前，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在十字架上父神掩面不看他，那个时候是他唯一一次父神跟他分离。所以他为什么他在那里痛苦地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那个就是他最痛苦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父神为了让所有的罪担在他的身上掩面不看他。你知道当三位一体的神分开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像那个原子弹爆炸一样，是一个超级大的能力哈。就是在那一刻主耶稣他非常的痛苦，还有他跟了他三年半的门徒，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他们祷告的时候，一个一个全部睡着了，而且最后还逃跑不认他。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他知道这一切，他流泪祷告恳求那能他免救他免死的主，那么他就只能到神的面前，只有到神的面前，神的同在里面，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力量。那你说他的祷告蒙应允了没有？这里说他的祷告蒙应允了啊！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哎呀，神呐、啊，你给我一个婚姻吧，神呐、啊，你让我的配偶变得好一些吧，你保护我的孩子，好像我们的祷告就是哎。神给我们成就了，找到好的工作了啊，万事顺利了，这个就是蒙应允。可是你在这里看他的祷告蒙应允是什么？神不是救他脱离十字架的苦和死，而是怎么样呢？派天使加给他力量，然后去面对这个苦难，在当中让他有平安。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蒙应允的地方，就是说其实第七节呢，他说蒙应允是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说蒙了应允就从恐惧中得到释放。你知道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恐惧，你祷告没工作也好，婚姻出问题也好，儿女也好，身体也好，你都是有恐惧嘛。但是当你能够从恐惧中得释放的时候，你就得胜了。所以他其实在这里就是上帝蒙了应允，就是把耶稣从恐惧当中拯救出来，加给他力量，让他能够胜过面前的苦难，而不是把这个苦难挪开。所以主耶稣呢，他的祷告之所以蒙神的垂听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虔诚的心哈。他就讲到他对神的这个深切的敬畏和尊崇，就是他对上帝完全的信，没有一丝的怀疑啊。所以主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26:39这里讲到哈，他说倘若可行啊，他就说倘若可行就把这个苦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他一生哈，他完全的顺服，他道成肉身是顺服， 他顺服以至于死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主耶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听从神的话，服侍神，荣耀神，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听从神的话，服侍神，荣耀神。所以他为什么最后他可以啊信心满满的说，在约翰福音17:4哈，这里特别提到，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他完全都做到了。顺服是我们人哈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哈。救恩就是为凡顺从耶稣基督的人预备的。那么主的顺服已经做了我们的榜样哈。我们的试探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呢就想，哎呀，跳过这个操练，这个试炼。怎么样呢？就是啊，就是因为神借着环境，借着人，要让你谦卑顺服，忍耐等候，然后持续的啊那个坚忍。但是我们人呢，就是现在这是速食的世界啊，什么都要快啊，我要立刻成圣啊，我要马上得医治啊，我要马上得着能力。这就是人常常祷告，就是哎呀，快快快，什么都要快。成圣的道路是一生的啊，所以呢，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就是忍耐等候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6:24这里说哈，你要做主的门徒呢，你必须跟主一样走十字架的路。什么是十字架的路？就是顺服神以至于死，还有就是我死基督活，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哈。那么人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够学习顺从哈，才能够得着真自由。所以你不要害怕苦难，很多人就是怕苦难啊。苦难其实是神炼净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哈。那我之前也给大家发了短宣的这个见证哈，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听一下，因为真的是神的神迹显在我们当中哈。那我简单的一说哈，就是当时我们一个一个人都得了新冠，所以我们就不能按照原计划，就是我们这六个成人都进不到营会里面去。那么完了营会之后呢，结果我们就都得了新冠，然后就不能转阴，其中有三个人就没打疫苗，然后呢，特别是我小儿子就不能按原计划回来多伦多。那么不能按原计划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多那个交那个差价3000块钱啊。那你说这3000块钱让我奉献给 CUCM 我不心疼，奉献给教会我也不心疼，你让我去罚款那我就很心疼，不是打水漂吗？那还有呢，就是小儿子最后就迟迟不给你转阴哈，神也继续考验我的信心。还有就是飞机晚点哈，差点最后被看扫了，最后晚点了11个小时，所以也是在考验，继续考验的信心。就是这些环境最后其实都是你信心的粮食啊。那么神让我学什么功课呢？神那个时候非常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征战里面，在这个试炼里头哈，我每天醒了就听眼睛一睁开就听讲道，爬起来就开始祷告，所以那时候圣灵常常对我讲话。最后神就很清楚的说，无论是你进营还是留在 COCM 中心祷告，无论是你去台上讲道还是躺在床上生病去依靠我啊，无论是 on time 的回多伦多还是延迟，无论是罚3000还是 free， 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我说怎么就算在耶稣基督里？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安息啊。这个希伯来书4:4讲到进入安息，竭力进入安息啊，要歇了自己的工，歇了地上的劳苦。他说安息呢，就是说这个是从神来的平安，不是人给的平安，是从神来的平安。这个平安有个什么特点呢？为什么讲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说这个平安是世上任何的苦难，疾病也好，灾难也好，失去也好，死亡也好，都不能够夺去的。就是说你在这个苦难里面没有惧怕，神已经把你从恐惧当中释放，你已经完全在耶稣基督里得了安息。所以腓立比书4:6-7，他说你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交到这个宝座面前，然后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这个安息，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就让你能够在恐惧当中得释放，你就能够平静安稳，就是处之泰然，安之若饴。那么神让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让我学的第二个功课， 就是这个信心的功课就像坐过山车呀，哎呀，上啊下的很难受的。我现在跟你们说很简单，当时就是煎熬啊。我现在就终于明白为什么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熬耶和华熬炼人心，真是熬你的心啊。我就不太想熬了嘛，你知道很辛苦的嘛。神就问我，你要放心还是要信心？我可以给你放心，最简单，我把环境给你挪开，顺利的让你做你想做的，按计划进行。你要吗？我也不傻，我说我不要，我要信心。那你要学信心的功课，上帝就用环境来磨练你的信心，你的信心不经过这些环境是磨不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因为神其实一直在地上找有信心的人啊，找到有信心的人，神的祝福就借着有信心的人降下来。现在为什么祝福下不来，圣灵的能力下不来？因为找不到有信心的人。所以信心只能在苦难里面才能够磨练出来。但是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要信心，但是我们不要苦难，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四点哈，要快快的讲，就是五章九到十节讲到了，就是基督有效的祭司职分，祭司职分，就是说，因为主耶稣这个大祭司哈，他的生命、死亡和高升，他成了我们世人最有资格的救主。那么他也满足了大祭司的七个最基本的条件，他没有罪，没有失败，顺服，很完全，然后他就成就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么凡是我们顺从基督的人呢，都能得着这个救恩。而且这位大祭司呢，他如今呢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呢？一直为我们祷告。你想一下哈，在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伟人，他们圣徒，他们的母亲都是祷告的人，连他们像奥古斯丁啊John Newton 啊，还有戴德生，都是他们的母亲的祷告成就了这样的属灵伟人。而现在我们的大祭司啊，他就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啊。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想到这一切，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我们要常常祷告地上，我们地上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祷告天上的基督，我们要哈利路亚来赞美他啊。最后我给大家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哈，有没有这段经文啊？有了，太好了。好，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我们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拣选的族类，就是你是受膏者，君尊的祭司，就是说你是有这个君王的尊荣，而且你是祭司，你是可以办人和神之间的事。圣洁的国度是你被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你是不同于世界的，你是属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儿女。这些尊贵的位分，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背诵的一个金句而已，你要好好的去琢磨你的身份何等尊贵，荣耀圣洁。但是最后他这里主说，他给你这个身份是什么？他有托付的，所有受膏者都是有托付的，要叫你们宣扬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基督，他的美德。所以你是有任务的，就是你是不是在宣扬？就像马军他举牌啊，包括去短宣队啊，你不是得了救恩以后啊，自娱自乐，自我中心啊，哎呀，把神当成，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啊，基督徒把神当偶像拜，真可怕。什么叫把神当偶像拜？拜偶像的目的是什么？自我中心，哎，你来帮我解决我的生意的问题、平安的问题、孩子的问题。自我中心、眼目肉体、今生的骄傲，全部是为了这个。可是真正的以神为神，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要像基督，就是要我死基督活。所以我盼望奥城的弟兄姊妹，你们听到要行道，听到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悔改，不是让我们听个响听个热闹。最重要的是这篇道有没有引动你去悔改啊？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都是一群有罪的人，我们时常软弱，我们也时常在撒旦的这个试探里面我们跌倒，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基督，他已经胜过罪、死亡和撒旦一切的权势，你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得胜。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里面不断的来仰望你，支取你的得胜，在每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都能够得胜，来荣耀你的名。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做你荣耀的见证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